集公开谈青仔张友侠公安部变东厂，再有高级将领离世，中国渔船被扣，高市强势执法，中共付现金担保，返乡奇观，高铁唔见人影，绿皮火车人满为患。加个法轮功学员新年前仍救狱中亲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1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党魁习近平近日罕见公开提及张友侠被撤职的清洗行动。习近平2月10号他前往北京八一大楼，破例同来自各军兵种及武警部队的9个单位进行视像通话。这个是自张友侠1月24号落马后，习近平首次同部队互动。在会议中，习近平表示过去一年好不寻常，并指出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新年前观察备战值班的部队，这个不是习近平常规安排。习近平上台之后只是发生过一次。习近平说，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完成各项任务信得过。就事件，评论员王健分析说，请注意信得过这句话，基层官兵听党话跟党走，这样高级军官就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了吗？基层官兵信得过，那高级军官信不过吗？这些话里边暗指的就是张友侠。习近平又说，再过几日就是马年新年了，过节还记得要备战，要有效处置各种可能发生情况。王剑认为这个又是点到张友侠。习近平2月11号在人民大会堂和党外人士迎新年，他说202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王剑认为他真是遇到麻烦了。再看2月13号新闻联播的片段，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足足4分钟，播音员一口气读了125个名字，但是没有一个画面，没有一声现场的原因，习近平连个影都没有。江峰分析，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关头上，如果习近平真是身体健康且和元老关系融洽，就算只是放出一张相，他和胡锦涛握手的相片，就算只是一个背影，所有的谣言立即就会烟消云散。但他没有做，说明他不能够做或者不敢做。这四分钟证明了北京政治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紧张到连一张假装团圆的相片都做不出来。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近日场外社交媒体传言习近平最信任的政法委现任公安部部长黄晓红身体不适，即将卸任公安部长一职，可能是咽喉癌。时事评论员江峰说，这个难免令人联想到十几年前的重庆，当年薄熙来打算对王立军落杀手时，官方提供的理由同样是身体不适，最终王立军为了保命唯有化妆成老太太逃奔美领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现在黄晓红的病退传闻是不是亦是一场清洗的前奏呢？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网上传出黄晓红患病消息可能不是空穴来风，黄晓红作为习近平整肃官场清洗异己的头号执行者，手握公安和特勤大权，知晓太多核心机密，如果黄晓红真是退落来，咁习近平身边的亲信就只剩低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一个人，这个对蔡奇来讲绝非福音，而是巨大的危险信号。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对下一级一哥展开监督谈话的工作办法，军队同步执行，释放出中南海进行全面整风的信号。有分析指出，蔡奇成为影子副总书记是习近平身边最危险的人。蔡慎坤认为湖北省委书记王中林可能会接替黄晓红，王中林是山东帮重要成员， 如果王宗林接公安部长，讲明彭丽媛在重大人事上拥有发言权，公安部长是副国级的位置，省委书记接任是高升一级，而且是国务院部委里面最有实权的位置，那王宗林凭什么有可能接管公安部？江峰分析说，据知情人士爆料，王宗林和黄小红是冤家。2018年，王宗林在济南做市委书记，因为拆迁问题，下边的村伯将老百姓逼到没活路，集体上访告到北京。当时公安部副部长正是黄小红。黄小红当时为了立威，直接公事公办，不单止通报批评，还将王宗林的秘书长捉了，两个人从此结了仇。现在偏偏要将王宗林提上来接黄小红的班，王宗林能上位？这里里面还藏着一个惊天大卦，牵扯到中南海的夫人路线。王宗林是山东人，他在做滕州市委书记时候就死死抱住一棵大树。原总政治部主任李继内，李继内那时是彭丽媛当年的老领导、老上级，王宗林就是通过将李继内成功搭上了那一条通往彭家军的快车道。江峰担心身体垮了的黄小红，加上冤家王宗林还有彭丽媛的关系，这个分明就是要将公安部变成东厂，变成私家军，中共公安系统恐怕要迎接一场比孙力军案更可怕、更血腥的大清洗。另外将有核被捕，再有高级将领离世消息传出，中共军方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泰南1月25日因病去世，终年86岁，官方在约半个月后先公布他去世消息。在中共官方1月24日宣布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查后，之前已有两名张友侠的老上司死讯被推迟公开，引发外界揣测。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分析认为，这个印证了中共党内分裂，或者影射张友侠事件，接下来可能还会有退休老军头被清洗。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啦，仲唔快啲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补，仲有7折优惠。无论系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
日本12日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逮捕中国籍船长，因为这一艘船驶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事发后，中方亦随即支付现金担保，船长即获释。据共同社报道，被扣押的渔船共有11名船员， 全员被控在长崎县五岛市吕岛西南方大约170公里海域，企图躲避日本渔业监督官登船检查。日方出勤四艘执法船只对渔船进行了围堵追截，最终强行拦截扣押，并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主权法为由将船长逮捕。产经新闻提到，这艘中国渔船是虎网渔船，虎网捕鱼是用强力拖曳方式将大面积水域中的鱼群一次性围捕起身，未经许可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依仪式内使用虎网捕鱼是违法的。这宗事件是日本水产厅指2022年以来首度扣押中国渔船，亦是今年首度扣押外国渔船。日本农业水产大臣铃木宪和表示，日方将继续采取坚定立场，遏止外国渔船的所谓非法捕鱼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中表示抗议，媒体人纸板明夫则表示，高市刚在上个礼拜大选中带领自民党取得胜利，选后第一时间出现这一宗扣押事件，看来政府选择依法强势执行而非低调放行，显示日本在主权和执法问题上不再退让。更重要的是，这次处理方式显示日本制度运作的成熟，从水产厅现场执法到大臣和官房长官公开说明，再到对中方的回应，日本并未升高冲突，但亦无示弱，依法行事本身就是最清楚的立场。渔船事件睇似小事，就往往是国家态度的缩影。长期以来，中国渔船在周边海域的违规行动不是个案，如果每次都因外交压力而退缩，法律就将失去威信。这一次扣押传递出一个信号，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依仪式不是可以试探底线的灰色地带。对高市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执法事件，更是一场政治考验。他过去批评他人软弱，现在轮到自己掌舵，是不是言行一致？至少目前来看，他选择给法律讲话。纸板明夫讲，选举胜利给了他政治资本，现在这份资本正体现在对主权问题上的处理。观众朋友，你认为高市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戴卓尔夫人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呢。中国传统新年就快到，打工人相继踏上返乡下的归途。不过今年春运就出现一个反常的怪现象，一边是部分高铁车厢座位空空荡荡，甚至整节车厢的乘客都寥寥无几，而另一边竟然是老式绿皮火车被逼到水泄不通。据彭博新闻报道，为了悭啲路费，好多打工人即使买到车票，亦都毫不犹豫上绿皮火车。同高铁相比，绿皮火车票的价格只是四分之一，从北京到邯郸的绿皮车只是需要60多元人民币。绿皮车虽然时间长，但坐绿皮车可以悭几百元，相当于一两日的工资。于是绿皮车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相关话题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相继表示，哪个不想坐高铁呢？不过银包不给啊，高铁太贵都不舍得坐，以后绿皮车是主流。他不嫌我穷，我怎会嫌他慢？他能够带我回家，我能够悭钱给父母用，一夜之间又回到30年前，当初就是这样。有网友记了一笔账，从广东东莞回河南信阳，高铁二等的票价通常是超过500元人民币，虽然三小时就能够抵达，而绿皮火车硬卧票价大约180元，车程长达14小时。不单止绿皮火车，据称好多廉价大巴车亦都重新火起身，譬如珠海到深圳的大巴车只要19.8元，而坐高铁就要140元以上。 今年仍有大量农民工因为赚不到钱不敢回家，在寒风中等着找散工做。河南的王浩对大纪元表示，自己每日凌晨四点几就到当地劳工市场等工作，已经有半个几月没找到零工，今年赚不到钱，所以不打算回去。农村的亲戚朋友多，有钱就过年，没钱你过什么年？在贵阳找零工的张文讲，身边很多人跟他一样，辛苦一年确实赚不到钱，一日只能靠一盒即食面充饥，不愿意回乡下，不是大家不努力，而家在社会逼到大家都没办法。北方一名村民回忆讲，以前过年的时候，家家户都会在街上互相串门拜年，而家就几乎见不到人。一些偏远的村落里边，年轻人长年外出打工，村里剩低的老人亦越来越少，有些村甚至几乎没人居住。连一线城市上海亦同样显得异常安静，由于烟花炮仗受到严格限制，街头少了往年熟悉的炮仗声，节日气氛明显减弱。中国新年快到了，十二号几十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呼吁营救在中国遭禁锢的亲友，并敦促加拿大政府关注人权议题。法轮功学员手持横额，上边写着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禁锢的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法轮功，加拿大政府请伸出援手。学员希望五位仍在狱中亲友能够立即获得自由，回家过新年。他们是甘肃的何立忠、辽宁的童正、山西的陈忠礼、四川的姚继秀以及黑龙江的于春艳。集会上多位学员讲述了家人或朋友的遭遇，并希望国际社会关注相关案件。学员张素华讲，他来这里是为了营救好友陈忠礼。陈忠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冠心病，长年无法工作。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疾病痊愈，十几年未再犯过病。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成为伦理公认的好人。2015年，陈忠礼向最高检察院寄出控告江泽民非法迫害法轮功的信件。此后公安、国保和社区人员长期骚扰他。2025年9月他被警察跟踪绑架，目前禁锢在大同市陈庄拘留所，到现在已超过135日。在拘留所他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迫害。张素华说，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二十几年的系统性灭绝。他践踏的不单止是学员的权利，更是整个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一位学员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唤醒良知。如果今天我们保持沉默，明天可能就轮到更多人受迫害。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大师首次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里面就吸引上亿人修炼，出现了数不清的去病健身、道德升华的奇迹。法轮大法义务教功，全部教材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据明慧网14号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挣脱了中共大话的蒙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在中国传统新年即将来到的同时，沐浴在大法红恩中的善良百姓，怀着最真挚心意向李洪志大师表达他们深深的感恩和祝福。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you.